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回到我爱你家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是文君。我们今天谈到的话题是跟我们的权益保护相关的啊，邀请到的律师呢是瑞成律师事务所，也就是原来的李李律师事务所的李小薇律师。刚才呢在上一段当中，文君忽然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哎，有一些啊有可能啊是没有 license 的 contractor， 你也担心说他如果没有 license 的话，如果一旦工地上出了问题，你 homeowner 是不是承担着第一顺位的责任呢？但是呢这个 contractor 他答应你说白纸黑字上我给你写上，如果工地出现任何的工人受伤，或者是如果真的还有更严重的死亡的这些事情，跟你 homeowner 都没有关系，白纸黑字给你签了。小薇律师，这样的合同是不是好使？能保护我吗？
这种合同是完全无效的。
哦，真的呀？
是的，这也是我其实特别想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律师事务所在我们实践当中遇到的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有很多人觉得合同就是你情我愿嘛，你如果你同意，我也同意，大家都同意，我们白纸黑字又写清楚了，那为什么没有任何的效力呢？就我们对法律术语叫 enforceable， 为什么没有呢？答案是，如果说是合同任何的条款它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它都不会被法律所承认的，它这个合同条款相当于是无效。
那在这个 case 当中它怎么就无效了呢？
因为根据加州的法律的规定，如果说是有 employee， 那你必须要给工人买 workers comp。
哦，
如果这是法律规定的，如果说你不买 workers comp， 那就是违反法律规定。你不能说我们通过签订一个协议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就说我可以不买 workers comp， 然后如果工人受伤了我不负责任，那这是不可以的，这是违反法律的规定。所以说你即使签订了这样的条约，也不会有任何的效果的。
也就是说还是 homeowner 要承担第一法律责任。
是的，如果说你的 contractor 没有 license，然后有人在你的这个工地受伤，那你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还有一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在现实当中被用过，那有些人可能会说拿着比如说多少钱的现金说咱就算了，私了了吧，我们也别留下任何的什么 record 的证据的等等之类的，就私了的这种方式你觉得合适吗？
其实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咨询，就是说有 contractor 来找我们说 OK， 我们给工人买了劳工保险，但是工人跟我们讲说我不要用劳工保险，走劳工保险上，如果说你给我比如说给我20000块钱，我就同意说以后就不告你了，这样你的保险 premium 不会提高。我们给他的答案是你不可以去签这样的一个条约，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劳工保险是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唯一的一个途径。所以说即使你签了这样的合约，员工说如果你给我20000块钱我决定不告你了，也是没有用的。 Later on 你的员工还是有可能到保险公司那边去 report， 然后去 claim 保险，所以我们不建议 contractor 去接受这样的条款。
OK， 好，那接下来啊再问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因为节目当中的确是能够回答听众朋友问题的时间很有限。如果说真的是发生纠纷了，因为听到过很多很多的案例，就是这场关系真的不一定能够处得那么好，所以很多时候都由于可能各种各样的 misunderstanding 造成了这种纠纷。如果真的有纠纷的话，有哪几种方式，或者是哪一种有可能对我们 homeowner 最有利的呢？
主要的处理纠纷的方式大概就是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走 licensing board 的这条路。 licensing board 就是大家知道是 contractors 一个相当于他们行业规制的一个协会，那你如果说对你的 contractor 不满意，对他的工程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对 contractor board file 一个 complaint，然后走他们的程序。那之前呢我们也跟客户讲说，你如果走 licensing board 有可能会比较快捷一些。再一个是 licensing board 他们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机构，他们只解决的就是关于建筑行业的这些纠纷，所以可能比较专业一些。 compare to 说如果你 file 你的 case 在一般的民事法庭啊，可能那些法官他们处理各种各样的案子，从商事到民事到你的这个建筑纠纷，所以可能不是那么专业。但是最近呢我们收到很多的这个反馈是现在 licensing board 其实处理案子也非常的慢，你 file 一个 case 也有可能 几个月都没有听到任何的回复，
可能也是现在案子比较多了，
一个是对案子非常多，再一个是他们其实有很多人觉得说 OK 我file案子他们是按照正常的日期来决定什么时候 take 案子，实际上不是的，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权，如果说他觉得你这个案子可能损失的钱数很多又特别恶劣，他可能会提前处理你的案子，但如果说他觉得你的案子金额涉及的又少然后损失可能又很小，你这个案子就可能拖很久很久，其实现在看来也不是一个很快捷的一个方法了。
那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对，还有一个就是，对不起，我稍微再提一下那个 licensing board， 其实他们即使你如果看到他们的规定的话，也会发现他们主要的一个 mission 并不是说帮助 homeowner 去索偿，他们的一个 mission 是规制整个的行业，确保行业内的公平正当竞争。所以说如果说你的一个目的是我是拿 restitution 我是拿赔偿的话，可能走民事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当然不是说 licensing board 不能给你赔偿，他们也会给你一个 judgment 一个赔偿。
OK，
对，然后民事庭呢就是有两条路可以选，一个是小额法庭，这个我们以前也多次提过，如果说你的损失是低于$10,000的话，你可能有一个选择是你可以到小额法庭，那小额法庭会比较快，像我们最近了解的在小额法庭 file 一个 case 大概30天之内，你的 hearing 的听证会在30天之内基本上就可以举行。
哦，那确实很快哦。
而且对，而且你不用带律师，把你的相关的证据准备好，可能当庭就会拿到一个判决，所以非常的快捷啊，$10,000以下。但是如果说你的损失超过$10,000，或者说有些时候你即使合同的价格可能比较低，但是给你的家庭造成的损失非常大，你需要一些赔偿 damages 超过这个价格的话，你就要想走正常的民事庭，这条路才是最好的。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雇佣律师了，因为一般的人是不可能在民事庭做一个诉讼的。
其实律师不仅仅是在诉讼的环节可以帮我们起到作用，以前我也咨询过小薇律师啊，如果说我拿到一个合同条款，不管是租约合同还是像这种的有关建筑工程的装修合同，我在不确认的时候，其实律师可以是一种专业人士的渠道，帮你去确定你的合同条款内容啊，对你是不是有利。所以不仅仅是在最后的诉讼的这个环节有可能帮到我们，在咨询的环节律师其实也是可以帮我们避免今后有可能发生这些纠纷。有关权益保护方面的确是有太多太多的内容，在律师这里看来啊，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是发生今后的纠纷的一个隐含的法律陷阱。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在4月24号，就是这个礼拜天，北加州华人建筑业协会举办的建筑工程当中您不可不知道的隐含的法律风险，就是由瑞城律师事务所的李小薇律师和他的 partner 一起来为我们去 go through 一下所有在建筑工程当中有可能发生问题的环节，包括像建筑装修合同条款到底应该包括哪些主要的内容，怎么样利用各种各样的保险来保障作为我们屋主的权益啊。那如果在施工过程当中因为修改合同，因为工期延期，因为工程做完了之后有瑕疵你不满意等等发生纠纷，具体要怎么去处理，那通过 California License Board 的这个法律程序的话有哪些利弊，除了投诉之外还有哪些解决争议的这些途径，所有的这些环节都是合同当中的重要的条款啊。所以李小薇律师会和他的 partner 一起来给我们一一的道来。时间呢就是在4月24号的下午2点到5点，地点呢是在 Palo Alto， 这个讲座是付费讲座，但是呢值得去一听啊。想报名的话呢就打18445659688 18445659688。好，跟小薇律师和您的 partner 在周日的讲座上见了，谢谢。
好，谢谢大家。